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包几岁的方便面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6日。每次去超市看到货架上的方便面，多年前的往事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浮现，一幕一幕那样的清晰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那包袋子已经发皱，面饼已被压碎的方便面，让我在人生中陷入低谷并遭受长期酷刑折磨的过程中感到温暖，升起希望。那是我身陷囹圄后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事情还得从我被绑架关押到看守所说起。说真的，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，所有熟悉我的人都忍不住扼腕叹息，他们无法理解我的人生怎么会和看守所、监狱和长时间的酷刑折磨联系到一起。因为我从小乖巧懂事，从不让周围人操心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可谓一路顺风。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我变得更加善解人意，开启了更加美好的人生。可是在我上大学期间，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毫无人性的迫害，结束了我和家人原有的幸福生活。我被开除公职，遭受酷刑，风华正茂的年龄被非法判重刑，在监狱里熬过了无数个噩梦般的日子。但无论在怎样黑暗恶劣的环境中，无论经历了什么，我都很清醒地知道，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。我不但自己不能倒下，更要给周围人带来光明。一，两朵大红花和一匹小银马。在看守所里，在押人员面对着人生境遇的巨大变故和不可预知的未来，很多人都愁苦不堪，悲观绝望。我不为自己的境遇所累，尽量的为他们考虑，让大家彼此互相关心。闲聊中知道了我的过去，看到了我当下的心态，他们都很佩服。我们平时也经常一起讨论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。法院要对我开庭了，监号里有一个人梦见远处飘来两朵大红花。我告诉他们，届时将有两位北京人权律师从信仰合法、迫害犯罪的角度来为我辩护。开庭的前一晚，监号里的他们既激动又替我担心。小雨悄悄走到我身边，把一个纯银的小马吊坠塞到我手里，说：姐，你是属马的，送给你，祝你明天马到成功。这在这里可是稀罕物，这是小雨家人花钱拜托狱警照顾他，是狱警给他的。小辉很高兴，说：妹，你明天一定要带着他去开庭。怎么带呢？玉姨就和小辉商量，应该搓根绳穿成项链戴在脖子上。小辉说应该用亮堂色，鲜艳又吉利。于是他们找到一件粉色衣服，拆下线丝，玉姨搓成细绳，小辉穿成项链，小雨亲自帮我戴上。开庭那天，小猪把我的长发盘起，设计了好看的发型。不知是谁先前为我存了一套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，很漂亮。我就穿着这套运动服，带着纯银的小马吊坠，昂首阔步地走出监号。没走几步就到了所谓的法庭。尽管我再三要求到正规法庭开庭，他们执意在看守所的简易法庭秘密开庭。一到法庭门口，我竟然看到了省厅、市局、分局几乎所有参与迫害过我的人都来了。他们用尽手段欺负法轮功学员，今天就要给我最后定论了。摆这么大的阵仗， 他们看到了吗？一个青年女子在巨难中依然坚定地维护信仰，尤其今天竟然依旧如此鲜活。二，一包几岁的方便面。小辉来自农村，18年前他的家人因不堪村里恶霸的常年欺辱失手造成恶霸死亡。小辉听到消息后赶到现场，竟被定为从犯。小辉家里还有卧病在床的老人和几岁的孩子，他抑郁成疾，经常呼吸困难，几近昏迷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。家里没钱，没人管他，而恶霸又是当地公安局长的亲戚，他会被判重刑，这在大家心里几乎成了100%的事情。小辉遇到我以后，非常愿意和我聊天，他说即使我什么也不说，待在我身边他都会很舒服。我不断地用从法轮大法中领悟的理去安慰和鼓励他，告诉他世间万事皆有因缘，人各有命的道理。他逐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每遇到危险时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学会了很多首法轮大法红吟中的诗句和几篇短的大法经文，逐渐学会去看淡看清身边的恩怨情仇。还有3-4天就要过大年了，一天中午午休刚一起床，小辉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，一匹非常高大四周散射金光的大马飞驰而来。他知道我是属马的，他说我是他的贵人，这个梦让他很高兴。大家都在叠被褥，还没等收拾完，狱警开开门喊小辉，他被释放了。谁都想不到平时没人管没人问的小辉竟然在大年前突然被释放了，毫无征兆。小辉回家了，我真的是为他高兴。我想起来几个月前他曾送我一包珍贵的方便面。小辉平时生活很拮据，每个月只花几十元钱，除了必须的日用品他几乎什么都不买。看守所的伙食很差，每天早晨9点多钟的那一餐提供的是没油没菜的汤。因为监号24小时只有凉水，所以用这个热汤来泡方便面已成为美味佳肴。一天早晨马上开饭了，小辉拿出一个鸡蛋，还有一包被挤碎的方便面，看包装的样子已存放很久了。他对我说，妹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说着就撕开包装袋，把面放入我的饭盆，又把一只去皮的白白的鸡蛋也放到我的饭盆。他说，一会儿开饭时你就浇上热汤。我看着鸡蛋和面，看着那皱巴巴的方便面袋，感动涌上心头。小辉自己从来不舍得吃的东西却送给了我，而且还记得那天是我的生日，而我自己都忘了。三，一份在看守所流传下来的祝福。在监狱时，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犯人远远地喊我的名字，我正被鲍家贴身严管，但他一点不避讳。我想他是谁呢？不认识呀。他又喊，你是某某某吧？我是和你从一个看守所来的，看过你写的信，听过你的经历，就特别特别想看看你这个人。今天终于看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，照顾好自己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封信。我在被投监的前夜忙了一宿，真心诚意地写了一封祝福信，作为临别时的礼物留给监号里的他们。首先感谢他们在共同患难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帮助，尤其是给予我修炼上的支持。然后我鼓励他们要学会用真诚、善良、宽容的心态善待彼此，遇到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 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能够走过这场人生劫难。没想到这封信不但他们看了，还在看守所流传了很长时间。结束冤狱后，每每想起这感人的一幕幕，想到因这种缘分与大法弟子相遇而了解了真相的有缘人们，真的由衷地替他们感到高兴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执于人间得失不是傻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7日。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小镇，青山碧水，鸟语花香，孕育出诸多的大法弟子开创辉煌，大法红传小镇，众多有缘人得法，大法弟子自行成立了多个学法小组，常年坚持集体学法，心性在提高，正念正行中讲真相救人，使许多世人明白真相，退出党团队，得福报的世人遇见大法弟子，不管大街小巷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路边世人听到有的露出微笑，这也是我们整体互相配合开创的环境，自身作证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也能改变常人，也能使恶人变好。虽然有人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，不会享天伦之乐，像个傻子，我们不执于人间得失不是傻，宇宙在巨变，人心无善念，生命处于危险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使者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不能见微无视不管，我们舍尽人间的名情利，是为了救度众生回归天国，永福永生。一，法轮功真厉害，把你改变了。我今年66岁，于1997年得法，20多年修炼路上经风雨遇险滩，在这红尘四海污浊下滑的社会中，被金钱诱惑的情况下，还得顶住中共红魔的迫害，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经得起考验。先讲一下我是怎样改变的。我小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我父亲被批被打被抄家，说我父亲有罪，什么走资派，他们还骂我是走资派狗崽子，鄙视我，还把批判我父亲大字报往我身上粘贴。当时我还小，敢怒不敢言，那时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把人打进医院，抽烟喝酒打架斗殴那都是常事，单位分福利，没等卸货我跳上车，先挑好的拿，工作说不干就不干。是大法法理沁入我心田，修炼使我本性大变，多做善事，坏事不干，脱胎换骨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单位的东西不拿了，分福利也不抢了，先叫别人拿，自己最后拿。曾经被我欺压的同事，现在反过来了，在众多人面前羞辱我，我很丢面子，刚要发火，一下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“何为忍”中的法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我忍住了，没发火，可他又重重踩了我一脚，挑衅说：“你不能忍吗？”我想光忍还不行，必须向人家道歉。我诚恳地向他认错，说以前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你了。他转怒为笑， 用手轻轻拍我的肩膀说，法轮功真厉害，把你改变了，如不亲自体验，我不会相信的。矛盾面前，我能慈悲相见了，言行和善，忍辱负重，也能弯腰道歉。二，冰天雪地任我行，车行万里洒甘露。有一年冬天，雪雨过后，路面结冰，道路特别滑，很少车辆行驶。我带着两位同修在百里外往家骑，骑摩托车在冰雪路上，当行驶在半路时，摩托车发动机爆缸，差一点摔在路上，简单修一下继续行驶，我们安全到家。然后我到修车店修车，修车老板把车拆开说，发动机爆缸，多亏没走远，否则就危险。我说，我从百里外又带两个人回来的。他说，神了神了。为证实法方便，我将两轮摩托车换成三轮车，同修之间无论大小事都来找我帮忙，我也是义不容辞，随叫随到。有一次，农村的 A 同修被非法拘留15天， A 同修的丈夫生气不想去接他，我和两位同修冒着鹅毛大雪去几十公里外农村找 A 同修的丈夫。由于 A 同修几经邪党迫害，使她丈夫的思想压力、经济损失都很大，她脾气暴躁，就连我们送她的物品都拒绝，说不拿走就扔掉。我们没有被她的情绪所带动，耐心劝导她，你妻子是做好人被迫害的，如果不接她回来，被派出所警察带走继续迫害，对她对你都不好，我们出车出人出费用，只要你去我们配合你。我们的善心打动了她，同意去接。我们饿着肚子冒着大雪往回赶，由于雪特大，路上许多大车不敢开，停在路边。这时有一同修说，四个轮大车都停在路边，你三轮车能行吗？我坚定一念，能行。当行驶一段铁路时，由于地势洼，积雪太多，足有一米厚，我开车经过时，感觉车轮离地，像船一样滑行，安全开到家。我们深感，只有师父加持我们，路才能畅通。第二天，我们和被迫害的同修的丈夫把同修平安接回家，后来她丈夫也改变了对同修的看法。随着正法的推进，我地区大多数同修都走出来做证实法的事，而且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广。三轮车跟不上形势，我换了四轮车，奔波在城市乡镇，大法资料撒遍高楼村舍，唤醒被邪党迷惑的世人，让他们走出被欺骗的漩涡。无论寒冬酷暑、饥渴挨饿，还是遭人辱骂恶告，面临被警察抓捕，我们都没有退却害怕。真相资料照常散发，不但夜晚发，有时白天也发，有时当面给当面讲，不但在本地做，还到外市外省跑遍大街小巷沟沟坎坎。我们不图回报，没有抱怨，反而心情愉快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完成使命，快乐而归。当散发完资料回来路上，我们唱着一首明慧网上的歌曲，走过秋冬走春夏，迎来晨曦送晚霞，乡间小路脚印流，城市高楼汗珠洒，多年辛劳无暇问，难中救人是最大，满面风尘不足惜，愿把真福送万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三，帮别人其实是在修自己。 我们地区在互相配合上能形成整体，同修之间无论大小事都能主动去帮助，有的过心性关，有的过病业关，都能及时在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帮同修渡过难关。一次女同修 C 鼻子大量出血，我和几位同修到她家发正念，她丈夫堵住门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告诉她 C 同修有师父有大法保护会好的。 C 同修正念挺强，不上医院，她丈夫也只好同意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， C 同修三天痊愈，而且面部有红似白的。她丈夫看到妻子吐那么多血没上医院就好了，发出肺腑之言，这大法是真的好。周边农村的女同修 D 表现出糖尿病假象症状，她丈夫和女儿不让她吃水果肉类等食物，每顿饭只让吃两小片玉米饽饽，每天还必须走10000步。 D 同修实在受不了了，偷偷跑到我们地区，她家人到处找她。后来她女儿打电话给我说，我妈妈是不是上你们那儿了，你们赶快把我妈送回来，我妈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报警找你们算账。我安慰她说，你放心，你妈不会有事的。但她说报警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也是多次被迫害过，也有怕心和顾虑心，但用法义衡量，这不是暴露出人心吗？归正自己才能帮助他人。我们和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否定病业假象，水果鱼肉该吃吃该喝喝，低同修在法上提高了，什么糖尿病症全无。三天后我们将满面红光的低同修送回家，对他女儿说，你妈好了，我们把她送回来了。我们以为家人看到肯定高兴，可是出乎意料，他女儿不但不感谢，脸木木的不看我们一眼。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又一想，这是什么心？这不是图回报的心吗？而且低同修的好转，那不是师父加持的吗？我能做了什么呢？那不是贪天之功吗？师父在红银三静心瞅一瞅里的不为回报没有求，背是会背了，到关键时刻怎么不对照呢？必须做到才是真修。后来低同修的丈夫的手受伤住省城医院，我和同修去看他，他感动了，说我们大老远来看他，亲朋好友都没来，他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。我们听说临县的一同修身体出现病业状态，身体越来越弱，我们到那一看，一同修脸面黑黑的，白眼珠是暗黄色的，像肝炎病那种，他的家人同修都很无奈，我们和他家人切磋，让一同修到我们那里换换环境。他家人也听说我们这环境挺好就同意了，我把一同修接到我家一起吃住，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带餐具单独用餐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我这是传染病，怕传染你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我是修炼人，功能抵挡一切病毒，你那状态跟我没关系。我和他在一菜盆里吃，在一起住，一起背法，一起练功，又一起到学法点交流切磋，到谁家都没把他当病人对待。在修炼的环境中，一同修心性在提高，皮肤由黑变红，眼睛由黄变白，过去上楼梯走几步就喘气歇一会儿，现在上4-5楼不喘不累。10多天后一同修自己开车回家，他家人看他变化这么大，也由懈怠变精进了。外地同修一被迫害成脑血栓状态，需要我们帮帮，我和几位同修买很多食品到一同修家。当地同修给我们说一同修的情况，他家是农民，父母80多岁，有哥有弟，他排行老二，他大学毕业，当时家人以他为荣，他被邪党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，哥弟成家不在本地， 家中仅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，两位老人很辛苦，逐渐对大法产生怨恨，不许他学法练功，当地同修去探视不让进，往外推同修，甚至敲铁盆在门外大喊法轮功人来了，同修们为了安全着想，谁也不敢去他家了。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是管还是不管？我们先找别的同修切磋，建议把一同修接出来，让他系统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思想快速地过了一遍，这也是对我的考验。一同修的家人不理解，举报怎么办？一同修病业这么严重，出了事怎么办？一同修不能去女同修家，我是男的，只有上我家，我得全权负责。关键时刻是为他还是为我？人神一念说是容易，做起来真是难呐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师父教我们救世人，同门弟子更应该帮，救人刻不容缓。我说，咱们先到他家看看。我们到他家敲几次才开门，我看到一同修身体骨瘦如柴，两眼发呆，合不上嘴，流着口水，发不出音来，半身不遂，吃饭他母亲喂，我俩曾一起被非法劳教，当他认出我时非常激动，那期待的眼神，求助的心态，使人动容。他发不出声，打着手势示意他母亲我俩认识，关系很好。他母亲打消了对我们的戒备。我对他母亲说，您二老伺候他太累了，我把他接我家护理几天，让您二老歇歇。开始他母亲不同意，说太麻烦了，最后几个同修耐心劝了很长时间，才同意我们把他带走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母亲交代说，他不吃鱼，不吃肉，不吃菜，用水泡面包喂他。到我家以后，几个同修给一同修做可口的饭菜，把鱼肉捣碎喂他，在他家吃一碗饭，在我家吃两碗。通过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三天后一同修能自己吃饭了，动功进功也能练了。这时他的大哥给我打电话，呵斥我说，你们把我弟弟带哪去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没有生气，善意地说，你弟弟是一个重病人，来我家没用他一分钱，就是让你弟弟换换环境，心情好，病情会有好转。你父母伺候你弟弟太辛苦，也是让你父母歇歇，我们能图个啥？他大哥又说，你用什么证明你对我弟弟好？因为他弟弟不能说话，无法沟通，他要求视频看看他弟弟的现状。我就开视频让他看到他弟弟自己在吃饭呢，弟弟高兴地跟哥哥摆摆手，看到弟弟自己能吃饭，他哥哥惊讶了，马上转变了态度，高兴地说了一些客气话，还给我转了100元钱，我拒收。第七天，一同修的父亲又来电话说他妈妈想儿子，叫我们送回去。第八天，我开车和同修把一同修送回家，同修们拿了好多新衣服、各种食品等，把车的后备箱都装满了。到一同修家后，他是自己走上三楼的，只是慢了点。两位老人看儿子能走了，脸也胖了，又知道自己能吃饭了，高兴地拉着同修的手说，太感谢你们了，亲兄弟都不敢接，你们太好了。同修借此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二老也接受了，播放器也留下了，也同意儿子学法练功了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新生，使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进化成为金刚不坏之身。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还没去掉的人心观念彻底清除，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，做一个有爱心善良的好人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若水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6日。今年五一三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弘传大法，在人类道德极其败坏、世风日下的情况下，力挽狂澜，挽救众生。师父的慈悲苦度使我们脱离了苦海，看到了前途。师父教会我们明辨善恶，开启我们的智慧，引领我们走向光明。我有幸成为法轮大法中的一粒子，倍感荣幸。我是1995年4月走进大法修炼的，修炼后逐渐放下人中的名利情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成为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在这浊世乱象中，成为被大法重塑的生命，回归善良的本性。在常人社会的各种环境中，处处正视着大法带来的美好。下面就讲讲我在家庭中照顾卧床5年的公公的过程中是如何提高自己心性的。护理老人卧床过程14年半，共住院22次，基本都是我护理，我丈夫上班，还赶上3年疫情封城，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这段过程没有师父的教导，我是走不过来的。并且这些年虽然都是我照顾公公，但是老人留下的财产我们不看重。虽然哥哥姐姐没有照顾，没有拿医疗费用，我们也重情义，和哥哥姐姐商量后妥善处理。他们称赞我，修法轮大法的人就是了不起。这事在亲戚中一时成为美谈。下面是这段经历的简述。2017年11月份，我老公公已经90岁了。当时因为洗澡摔了一跤，生活基本不能自理，我丈夫就让我护理老人。以前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你给我一个金山，我都不会给你爹收拾大小便，太脏了，我可干不了。现在现实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办吧？我就想师父告诉我们了，要做好人，那我就听师父的话，按照真善忍去做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老人住院，我和丈夫分开值班，我白班，他晚班。我值班时老人要大便，我就恶心的呕吐，吃不下去饭。我难过的哭了一场又一场。这不仅是一个怕脏的心，还有嫌弃心、抱怨心、埋怨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求名心等。我想这些心的根源都是私心，我一定要转变观念，去掉私，要为他人着想。现在的社会，老人有病，儿女之间互相打架，争夺老人财产，老人卧床没人护理，互相推诿，兄弟姐妹之间闹得不可开交。首先，为了老人身体尽快的康复，一日三餐，我要准备好各种营养的饭菜，每天都要出去买回来，还要洗净做熟，特别是喂饭。后来喂饭就呛，食物呛进肺里就发烧，就下胃管打流食。每顿饭打完流食要清洗锅具、打汁机，还要按时喂水、喂药。两餐中间还要喂水果，水果要蒸熟、打成汁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特别到了晚上，我要休息了，公公就开始敲床上的挡板，说要起来，躺得太累了。我就下地把他扶起来，刚扶起来又说累了，要躺下。而且半夜还要小便，每晚最少起夜3次，平常5次。如果打点滴、吃利尿药，晚上要接8次尿。有时半夜喊我要大便，我起来接，没有。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，我也疲惫不堪， 休息不好，但是我还要善心平和地面对这一切。我丈夫家亲戚有100多人，他们在我的身上看到了我修炼大法后的改变，很多人诚心诚意地接受了我的劝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每次他们家庭聚会，比如长辈生日、晚辈婚礼，他们看到我就说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我们都笑了。生在这伟大的与创世主同在的时代，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命。希望更多的世人多了解法轮大法，走出中共谎言的毒害，分辨善恶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选择美好未来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